第十集，夸父追日。
上古时期，人们逐渐学会了耕地播种，特别是在神农氏发现了更多更好的种子以后，许许多多炎族子孙组成的部落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，进入了刀耕火种的时代。
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，人们便跟着太阳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可是在那远古蛮荒的土地上，人们用最原始的工具要想开垦一片土地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炎族部落在神农氏的领导下，农业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，人口也越来越多，而用来播种的土地却显得越来越少，越来越贫瘠了。
为了解决耕地不足，炎帝曾经带领族人蜂拥北上，与皇帝抢夺中原那片肥沃的土地。没想到阪泉一场大战吃了大败仗，伤亡惨重，只好又带领各个部落向南收缩。这样一来，土地更少，炎族的人们生活更加艰难了。
夸父是炎帝的一员大将，他的部落被困在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地之中，生活更加艰难和凄苦。他时刻都想再次打进中原，与皇帝再决雌雄。所以当蚩尤联络他准备复仇雪恨的时候，他便满口应承下来。
急于让族人摆脱困境的夸父积极备战，他一面加紧开荒种地积攒口粮，一面起早贪黑地打造兵器，准备随时听候蚩尤的召唤。
兄弟们，起义的时刻就要到了，我们要多砍一些树，多凿一些石头，我们的武器越多，胜利的希望就越大。
可是这太阳就要落山了，
是啊，看不清道路，我们没办法把树木运回去呀。
看不清石头，我们没有办法制造兵器呀。
就是，这怎么办呢？
你说，
哎呀，
太阳大神，
请你多给我们送来一点阳光吧，让我们多伐几棵大树吧，让我们多制造一些兵器吧。
不行了，这太阳还是往西边的山上落下去了。
嘿，这个太阳啊，早上升得那么晚，晚上落得却那么急。
他是天上的大神，怎么会听我们的话呢？算了，回家吧。
黑夜降临了，深山里立刻笼罩起恐怖的阴云。那些残暴贪婪的凶禽猛兽成群结队地闯进黑暗的部落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人们面对残破的茅屋和亲人的尸骨，只能悲伤地哭泣。
面对这一切，夸父心情烦躁，寝食不安。忽然有一天，他站在山巅之上，向着正在劳动的族人们宣布了一个足以震惊人类的决定。
嘿，你们听着，我
夸父，要追赶太阳，为你们留住光明。
大王，我的大王，太阳是一只神鸟，你怎么能追得上它呢？
老人家，太阳虽然是一只神鸟，可你别忘了，我是伟大炎帝的后代，为什么就不能跟他比试比试呢？啊！我要跟他比试！
夸父毫无畏惧，拎起一根树干当作主杖，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飞奔而去。
夸父的两条长腿如同流星一般的快捷，他跑啊跑啊，渐渐的渐渐的离太阳越来越近了。太阳感觉到他的挑战，害怕了，他发出万道光芒，就像无数根火焰金针刺向夸父。
夸父身体万般的疼痛，胸膛里像塞了一盆火，烤制的他焦渴难挨。可是他依然大步流星地继续奔跑着，跑啊跑啊，一轮红日蒸腾着烈焰，终于渐渐地贴近在夸父的面前，胜利就在眼前了。
夸父高兴地想大声欢呼，可是他的喉咙里像要喷火一样，什么也喊不出来了。他想伸手去抓住太阳，可是他的手臂已经要被太阳灼伤了。他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他渴望喝水，于是他俯下身去，趴在黄河边上，鲸吞龙饮一般的喝起水来。
夸父喝干了黄河的河水，转身又喝干了渭河的河水，可是他仍然感觉到非常的焦渴。可是这个时候，太阳已经悄悄地溜下了山坡。
哎，如果自己再能忍耐，才能坚持一会儿，也许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被我抓在手里了。功亏一篑呀，功亏一篑呀。
夸父感到自己辜负了族人的期望，苦恼和身体上的伤痛一起袭来，更让他觉得心情烦躁，焦渴难耐。
小江小河已经不能解除夸父的焦渴，他想起在雁门北边有一片无边无际、纵横千里的大泽，那是无数的水鸟滋生幼儿和更换羽毛的地方，只有到了那里才有足够的水。
水水水水。
夸父艰难地向大泽走去，所有的勇气和力量都消耗在了追赶太阳的理想之中。懊悔和伤痛使他的生命之火渐渐地熄灭了。
一步 两步，三步，他只艰难地迈出了几步，便轰然一声，把巨大的身躯倾倒在监视的大地上。
夸父死了，他那巨大的身躯化作一座高山，绵延天际地纵横在他曾经追赶太阳的路途上。他的主杖化作一片鲜果累累的树林，后人称之为邓林。
夸父死了，他用生命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蕴含着许多哲理的悲壮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有人看到了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，有人接受了功亏一篑的深刻教训，有人看清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惨结局，有人理解了生命与拼搏的真正意义。
夸父，一个敢于和太阳挑战的英雄。
夸父，一位永远激励人们奋勇向前的英雄。